陆续有一些同学进来。好，我刚刚说德国圣师之后换改教是从德国开始，那我从今天开始会不断的开始介绍英国，然后下学期，我们算是上学期，下学期开始会进入美国的圣师、中国的圣师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漏掉哪一个，也是我传的那个 YouTube， 你可以去听一下哈。那个上面有圣师时光机帮你复习。英国有改教，但是改的不彻底，那就叫英国国教了。他们又留下很多，那因着国王的缘故，每一个国王那个当他上任的时候，他就走回天主教，或是又下一个国王又走回基督教。对，但是他们慢慢当然一定是受基督教很大的影响。好，这个英国国教基本上是属于基督教的啦，是归属在基督教，而且他们唱了一种诗歌叫做安利甘圣咏。那我在上上礼拜就放这个音乐给大家听哈。那安利甘圣咏就在英国国教里面，就是圣公会里面唱了一段时间，可能一个世纪左右吧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其实一个国家里面会有一些不满人士，他们就是想脱离英国国教，所以就是所谓的独立宗啊，独立宗。今天的讲义我是上礼拜的讲义，那今天要介绍两个人是从独立宗出来的。独立宗呢，他们走这个改教的路线，所以他们就唱，开始是唱那个韵文诗篇。好，韵文诗篇，我说是加尔文那边开始的，唱韵文诗篇。好，这下十七世纪的时候，圣公会唱安利甘，独立宗唱韵文诗篇。那独立宗后来发展成什么？什么公理宗啊，什么卫理宗啊，敬礼宗啊，寻道会啊，就是慢慢发展成后面这些。所以浸信会是比较晚的哦，浸信会是比较晚的。那这些人唱韵文诗篇，那圣公会那边看独立宗在唱韵文诗篇，其实他们也慢慢的经过了一个世纪以后，他们也慢慢唱韵文诗篇。所以韵文诗篇就这样子，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整个英国都唱了。那韵文诗篇啊，后来里头唱了一两个世纪以后，出现了两个代表性的人物，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两个人。你们的讲义我还有我们的线上的同学，这两个代表人物我用红色的框框圈起来，一个是 Isaac Watts 以撒华兹也可以，另外一个人是卫斯理。其实卫斯理是两个兄弟啊，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这两个人，约翰是哥哥，查理是弟弟，基本上是查理的，约翰只是翻译比较多，他也讲到，那查理是专门做圣诗的。好，那我先介绍这两个人，因为这两个人影响英国圣诗太大了。等一下我们会唱好多他的诗歌哈，那你从普天颂赞后面你去找那个作者，那个 Isaac Watts 有好多首，卫斯理也好多首啊，我也是从里面找出来的，我没有比你们更厉害啊，我从里面找出来，因为我要你大家唱这个普天颂赞哈。Isaac Watts 是英国圣诗之父，所以你不能不知道他。1674年到1748，那卫斯理呢，大概是他的下一代，我算一算，小他20-30年。那这两个人是韵文诗篇转为圣诗的过渡人物。好，我们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圣诗人 ，him， 圣诗。那这个其实圣诗早在德国就早就有了，那只是传到英国比较慢而已。那圣诗现在就涵盖所有的传统诗歌都叫做圣诗了。后来有一些名词，你看哈，你们听过名词 praise 叫做赞美诗，那个是越现代一点的哈，这都是一个统称，后来的人把它集中在一起。所以 hymn 是比较早，那 praise 是要晚，然后再晚一点，我接下来会知道就是 gospel song， 就是福音诗歌啊，福音诗歌就更晚了，福音诗歌是产生在美国啊。所以我来介绍一下这个 Isaac Watts 以撒华兹啊，他是英国圣诗之父哈，也算是算是把他把韵文诗篇转为圣诗的一个过渡人物啊。好了，你想想看哈，一个你从我的课从一开始听到现在，你就会发现每次过了一两个世纪就有人不耐烦，就有人不耐烦。唱了韵文诗篇，唱了一两个世纪哈，就会变成有口无心了啊，而且觉得好闷，好传统哦。就像我们现在觉得，好像有些诗歌怎么那么闷哈，那就有开始人做短歌了哈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，Isaac Watts 他之前已经有人写圣诗了，他是写的比较多，影响比较大的，是这样子的。他的爸爸是独立宗的执事，哈，独立宗大家知道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独立宗就是圣公会独立出来的，这个觉得圣公会改教不彻底了。他爸爸是独立宗的执事，哈，他爸爸也是被国教压迫，压迫，然后判罪以后，他爸爸独立出来，在独立宗里面，结果这个孩子呢，从小就很有语言天分，而且他后来读了神学。以撒华兹他后来读了神学，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啊。那独立宗里面有好多啊，有什么公理会啊，有什么卫理宗那些，这些后来，但是他那时候成为公理会的牧师。这个人啊，其实你上去瞧，他长得很丑很丑，其貌不扬，而且常常生病，又没有人要嫁给他。但是很可怜，但是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就是其貌不扬，但是他常常他的思考是，他是一个文学很棒的人。他年轻的时候不满教会的承认，他觉得为什么我的教会都在学大卫唱那个诗篇中的那个口气呢？为什么不能唱别的呢？为什么不能把我内心的想法把它抒发出来呢？那他爸就跟他说：“你写你自己写看看嘛，啊，写看看。”其实他这件事情发生在他的家里以后，他爸爸挑战他以后，他从十八岁那年开始，他主日崇拜，就是说某个主日崇拜写出来给大家唱以后很受欢迎，啊，受欢迎以后就每一个礼拜就唱，每一个礼拜就写一首，每个礼拜写一首。到二十几岁，他十八岁开始写嘛，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有好几百首了。那我讲了这些，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唱他的曲子。上帝是人前不保障，是人将来希望。这首歌如果我不知道大家熟还是不熟，所以请你翻开普天颂赞后面诗篇九十七。诗篇九十七，这个歌每个人应该都听过吧？有没有人听过的请举手。哦，还是有人没听过，所以没关系，因为每个人信主的情况不一样嘛哈。那这首歌既然这样，我就带大家唱一下哈。Thank you.
永远平安无虑。
注意看歌词哦，啊，你如果觉得唱不太能体会，你就多看一下歌词。好，第三段，山川。
是
吧？我猜，我这个，不过我要说的是， 讲到讲完了，可能没有 YouTube 没有给你留下来呀、啊。但是诗歌有人唱啊，一直唱一直唱就留下来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其实 你真的是会发现诗歌的影响力是这样子下去。如果有人唱啊，没人唱就石沉大海了。但有人唱，大家喜欢唱，他就会一直唱一直唱。你想想看，现在那个赞美之前刚开始的。有人如果继续唱，他现在还有在唱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他每年都有新的东西？现在淘汰率很高哈，所以其实也很难，而且时间很短，我们很难说哪一首诗歌会存到更久，完全不知道。不过倒是有一首，大家我到现在还听到他唱《山中的飞星》，我只会想你。哎，这好像你看，像这个歌大家都喜欢，就会一直唱。
阳光花，
对，哎，蛮重要的哈。所以这个圣诗到十九世纪的时候，圣公会也不得不说啊，我们要出版圣诗集的、啊、那他们的韵文诗篇就比较多唱了。这都大家要知道，都过了一个世纪了，一百年了、啊、那诗歌的发展真的是如果曲调不好听，人家也不会唱啊，歌词不好，唱久了也会腻啊。那个调子好听是好听啊，但是那歌词没什么，大概语言也留不了多久啊。所以我最后一堂课会总结圣诗，它要怎么样可以存到永远啊？那圣诗的发展会做一个总结啊。所以那个是在。看哈，现在是五月最后一周，
今天是四月最后一周，
四月最后一周。那五月他们都有停，我们没有停。我们下个有同学后来还进来，我再讲一次，下礼拜我们会唱所有的开始到现在所有的诗歌。好，五月的第二周我们又会继续到五六七月，七月就全部停。八月是联合主日学。就是全教会有安排，然后九月、九十、十一应该会继续。那时候我考虑可能会上圣乐侍奉的课，我要再酝酿。就是说，因为已经那明年大概我不会再教，因为我们已经六年了，我两年一次，两年一次，两年一次啊。那今年。结束以后我就告一个段落，因为我觉得该上的都上了，你们要的人就去看我的 YouTube， 然后明年我再想一个新的东西，不是不教，我可能呢、啊、现在还在酝酿想要讲啊，就是会带大家用圣诗灵修、但是我不知道我还在找教材啊，用圣诗灵修
啊，可是那先前的那个讲义可以
供
给我们吗？
讲义哦，就是这学期的吗？先前的已经好多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好多好多。我看
如果听那个圣乐时光机的话，忘听啊会忘记。
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有录，我有你上线上主日学，我有。可以线上聆听，我从去年开始有放到教会的网站，但是你要讲义的话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太多了，除非你去跟别的同学要啊。那但是线上的课你要聆听，我去年开始有开始放到线上去啊。好。我们要跳过两首诗歌，因为等一下要唱那个唱卫斯理的啊。倒是我们来看 I Say What 最后一首诗歌232，你跳到232，对，232奇妙十架，这首也是他的作品。好，先附带讲一下，不是发疯就不嚣张，当他的地听到，这首也是他的歌。
是翻腾，
哎，不是翻腾，也是他的歌。好，那这。 这个我们今天不唱，我们今天唱2232跟233，这是同一首歌，只是调子不一样。因为我要让大家深入一点认识以少华之这个人。232。前我所目视力虚荣，今作有损全然抛弃。这个，所以你会发现他做诗常，他除了用圣经以外，他的圣经当然是很熟哦。他除了用圣经，他把他自己的一些感想也写上去，但是写得很含蓄啊， 啊，写得很含蓄。那因为加如果有自己的意见意思写上去的话，会比较感人嘛。但是说实在，有多少人会金作有损，全然抛弃？我们常常唱，那这个有时候是诗人他的感受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唱到这样的诗歌的时候，你就会受那个诗人影响，然后觉得说，哎呀，有人是这样，我怎么还不能全然抛弃呢？所以我们唱诗歌有时候那个意境我们达得到，有时候我们意境达不到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成为你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你就说，主啊，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都抛弃，可是我愿意，我真的愿意。所以我们唱诗的心情是可以从各个角度来唱，啊，唱用信心来唱，或是用经历来唱，都是你用不同的角度，一首诗歌可以给你不同的启发跟感动。那么多孩子，他回答什么？他跟上帝关系很好。他说我的密室就是这个围裙，弄起来以后就是我的密室了，啊，就是把它盖在我的头上。啊，这个是那这两个兄弟哈，啊，其实他们也不是一开始信仰就很稳固，啊，他们已经常常去教会。而且他们还有一段时间去美国传福音，可是没有传福音的效果不好。那回来的时候，风浪大作的时候，刚好船上有莫拉维亚的弟兄会，就是一个宗派。那个莫拉维亚弟兄会是比较近前派，然后安静型的。结果他听到莫拉维亚弟兄会在那边唱诗，他觉得。他很羡慕这样生命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他们兄弟的灵性得到更新。好像有一首歌，我不在这个上面，但是我的脑子里，他在那时候做了一首歌，虽然大浪涌，我等一下想起来看，不在也不在后天送赞。好，那因为他的灵性得到更新，所以他们就开始，这兄弟呀。不是特别待在教会，他们就是特别去布道，哦，他们一生就是在布道，而且特别英国那时候矿工特别多，他们就常常要对矿工布道，所以曲子也不能唱太难啊，那在户外也不能唱太长啊，啊，所以这对兄弟带来英国十八世纪的大复兴。讲到英国圣诗。这对兄弟是很特别的。我们来看49，普天颂赞49。 然后神的主权，他特别强调的时候，那这个他做的诗歌就跟这个卫斯理不一样。卫斯理，你要不要信主，由你自己决定啊，你要的话就不弃，没有的，类似这样子的。所以他们的神学比较倾向于这个羊，你从他的诗歌可以看出来。我们刚刚唱的这个是49啊，我们再看来比较一下哈，比较一下261跟735，我让你们比较这两种神学的不太一样。二六一是华兹写的。
Thank you.
较客观一点的，我们来看卫斯理的另外一首比较主观的55首，也是赞美神的歌。55首，
介绍巴哈这个人，我们跳到德国去。如果等一下有时间，我们就来唱这个时期的曲子。巴哈这个人，1685到1750，说实在的啦，他没有做什么圣诗了。那为什么他这么有名呢？他在德国是虔诚的路德宗的基督徒。那他的。他很少写会众曲，所以，但是你说他厉害的地方，他是把400首的德国圣诗啊、配上和声，他的力，因为他功力太高了，他就把那些所有他国家里面的400首的那个德国圣诗，就配和声给风琴弹。所以在教会界其实很少唱到他的圣诗，他也没有做什么会众圣诗，但是他的作品你们知道在音乐厅啊什么都常听到，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其实是比较高深一点，就是和声啊，他的厉害就是和声。但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，我们后代 去研究他的时候，他的家中的神学书比乐谱还多，你知道？嘿，他的，然后他进前到一个地步，大家都一定听过这个，他的作品哦，不论是圣乐还是俗乐怎样，他前作品的前面都会写一句说：“求耶稣帮助我。”然后写完这首曲子以后，他会说：“只赞美神。”所以连不是基督徒都知道说，他的作品前面一定写这个，后面一定写这个。他一生啊写了170首的圣诗的前奏曲，他把圣诗扩展为艺术化一点啊。然后呢，他每个月平均就写一首那个清唱剧，哇，好厉害啊！然后，所以他一生写了200多首的清唱剧。所以什么巴哈受难曲啦、啊，什么东西大家都多多少少都听过哈、哦，这些其实是音乐艺术的高峰啊。他其实在他那个时代也不是很有名，你知道吗？他过世了，都已经去世50年了以后，手稿才陆陆续续被发现，然后被出版。所以这个人。在他就是待在一个教会里面，然后为那个教会写，然后每一个礼拜写一首那个清唱剧，可能也是籍籍无名，那大家给诗班，他就给诗班唱，或是给风琴弹。那我们现在找到的那个《普天颂赞251》，这是他的和声啦、啊，他写的和声啦、啊，哈、哦，来251，大家不用唱，听他的和声。听我弹他的和声。时期的一首诗歌，702首，
不是这两个作者，但是是这个时期的。作为今天的结束， 前面引我们，我们就不惧怕。让你伴我们一生载路过，让大能的救主，大能的救主，求你施恩赐力量来保护我们，让我们约旦河畔旅途终点的时候，你能够在那里迎接着我们，让我们安抵迦南地的时候，我们就赞美歌声不断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